这是未来的美国，一个车水马龙与颓废荒凉并存，尖端科技与野蛮低俗混杂之地。但在这片喧嚣混乱之上，还存在着另一个无比广阔、无比自由的国度——赛博空间。由电脑和网络构成的虚拟空间，在现实生活中，它只是个微不足道的披萨速递员，但在虚拟空间中，他是首屈一指的黑客，善使双刀的高手。这样的人拥有毁灭世界的力量，也可以拯救这个世界。世界科幻大奖雨果奖桂冠作家力作，尼尔·斯蒂芬森原著，赛博朋克科幻经典《雪崩》有声书，现正在集合网、集合 App 独家放送。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个加登 news 在 E3 2021期间的一系列节目中的又一集啊。然后这一期是微软和贝塞斯达联合发布会的总结节目。我是齐总部。
哎，你们
啊，什么玩意儿？
我是42
啊。这个现在是北京时间的6月14号凌晨2:55。
我们刚刚结束这个直播。
对，我们刚看完这个为期1.5小时的这场发布会之后，大概梳理了一下所有的发布会内容，然后现在来跟大家以电台的形式总结一下刚才这场发布会都带来了什么新鲜的内容。
如果你错过了这场令人兴奋的直播啊，如果你现在正在开车上班的路上或者地铁里面，你可以听我们来给你讲一遍这场发布会里公布了哪些新的游戏。
哎，是的，
发售日
啊，
那么充实啊。
对，那么今天呢，其实也是E3 2021的这个就是完整的这个周期里边算是比较靠中间的这个部分。
是的，
之后呢陆续还有很多的发布会。这个在咱们录电台的同时呢，雪豆跟
龙马
Win 啊，还有龙马啊，应该大家也都在盯下一场应该是 SE 的发布会。
是，
那么明天后天陆续还有，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一直关注这个发布会的进程，或者我们电台的这个更新的话，也可以在也更新一下集合的 App。然后现在我们也已经添加了这个日历和预告的功能。
对，电台页面右上角啊有一个日历功能。
对，你点了这个算是关注吧的添加之后，
对，
它应该和你手机的这个日历会绑定，到点的时候
提醒
电台等等一些安排。
对，这个废话不多说，咱们就直接开始这一场发布会的总结。那么第一个内容呢，其实就首先来说啊，
总结一下，咱先是不是、
啊、先总结是吗？
总结
先总结感受，
大家的感受如何呀？
就是很充实，
嗯，
而且主要是很多亮了之后呢，发售日也跟着亮，
对，
然后呢，很快就能买到，而且都在XGP里。
对，
就非常牛逼。
我觉得这场发布会其实有点像在疫情期间之后微软的那个路数，
嗯，
就是甚至于可以说是在次世代主机发售之前他们就要玩命推的这套政策。
嗯，
先是在发售之前开始给你疯狂的推智能分发，
对，
然后在之后就天天告诉你我有 XGP 我有 XGP 我有 XGP， 然后贯彻到今年，你看这个发布会基本上 Phil Spencer 最后总结也说了，我们有30个游戏首发进 XGP，
是有30多个游戏，然后有27个
啊，27个进 XGP
首发直接进 XGP，
所以他这个意思其实也很明确了，就是我这场发布会给你带来的游戏里边，大部分都可以以订阅服务的形式来第一时间享受到。
是的，
所以就是真的很顶，它有点像一个 我觉得与其说是卖游戏，不如说是卖 XGP，
是的，
的一个大型的电视广告。
总的来说，饼反而非常的少
啊，对，
基本没有什么饼啊，基本就是今年你就玩到，
对，这也有点，
明年你就玩到。
这个就像咱们那个发布会的时候突然聊这个，反倒有点期待饼了。
嗯，
就是
没有什么恢宏的那个愿景，
没有那种，
没有给你什么期待，没有拉近的那个情绪什么的。
对，
因为前年还有前年的老滚六和 Starfield， 还是
去年吧。
前年
去年了，
前年的发布会
是吗？
对，
哎呦，
去
年过得很快
啊，不好意思，
对，
去年啥也没有，
所以真是
对。然后我是觉得呢，这个我觉得基本上到今年为止啊，就是像西总说的 ，XGP 的整个的微软的大的策略，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感觉，
成熟且完整，
成熟且完整，而且它现在有23家的第一方的工作，第一方的工作室，然后为它能提供大量的这个游戏内容，
嗯，
对，
看这次播片说大量的这个 Xbox Game Studio，
对 ，XGS 嘛，
而且今年这个节奏啊，就发布会的节奏也不同以往。你看，你像18年、19年的这个发布会，还是用的是这个相对老的策略、
嗯、
，Phil Spencer 和各种的制作人会轮番上台，稍微讲讲，然后他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波动曲线的在这里设计的。这次就太牛逼了，
光光光的
人没出现几分钟根本就，然后里面基本上1小时20分钟的全部都铺满了，一个接一个的
人，好像就是正好那三位啊，
对，
套的来一次，
套的来一次，
海因斯来一次，
然后
Phil Spencer 啊，然后中间 Foda 不算 ，Foda 那个是一个专场，
对
，Playground 的专场，
嗯，
然后他这个就是
33还有一次
啊，33还
对
对
对
对
对。
然后它这个整个其实也是服务于线上嘛，就是今年的发布会依旧是以线上集中曝光为主，
是的，
所以也抛弃掉了舞台效果的那一部分。
嗯，
我觉得就是信息至上，
嗯，
对，
就够
了，
也有了中文字幕，
啊，
对，
非常好，对啊，这非常好，这个值得夸一下。
嗯，
那么咱们就一个一个来、
来
捋吧。
嗯，
首先呢，这个我觉得也够面子，
先给贝塞斯拉一个面子。
发布会开场是陶德，
对。
上来也是先这个客套一下，然后又是那种虚头巴脑的毫无营养的这个官场话，
说了半天了，
但是说呢你还觉得哎
挺亲切，
还行还行，
啊，
还行，
啊，好久没听了。
然后就带来了 Starfield， 这个之前咱们一直叫星域啊，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会叫星域，然后官方的中文字幕里边管这个叫星空，
星空，对。
然后呢通过一段也是我觉得稍微有点虚的一个游戏演示，
他展示了一个
引擎内
引擎内的展示，
嗯，
然后似乎是一个组织叫 Converse 什么我忘了，对不起
啊，
没记住那具体组织名字，应该是
年纪大了嘛，没关系，
向外太空探索星球，
就是，
并且取得资源的这么样的一个大背景，
对，点明了好像这个游戏的主旨就是这个探索
啊，
对，
这个整个就是放了一个说这个出发顺利的，然后引擎点火的，
对，能看见各种的飞船吧，然后采矿的仪器
啊，
对，基本上就是一个
航员。
嗯，
对，然后他视觉风格，我觉得如果拿这个辐射举例啊，辐射当时不是这个背景设定，相当于是文化停止在了这个60、70年代的美国嘛，
哦，
然后但是科学进步到了这个核子时代，
嗯，
然后这个我觉得他就是还挺完整的保留了，可能美国60年代
黄金时代科幻的那个劲儿，
但他也不能说是黄金时代科幻，甚至我觉得他科幻的东西。就是它有，但是没有那么的，
嗯，
就不会像光环似的那么歌剧，就是那种感觉，
是，
就是它是一个特别复古的，
嗯，
而且它的那个工业设计什么都是还是60、70年代那些，就是美国那个 NASA，
嗯，
航天飞机，不是，就是 NASA 那个火箭之类的，
对，
阿波罗什么上面那种物理按键居多，然后屏幕都是那个，因为它公布发售日的时候是一个二极管那显示屏嘛，
对
对,
对，
然后就是
很
都是特别复古的那个，
嗯，
整体上的设计，就
宣传画那个色调啊，
对对对对，
构图都是
它的那个海报的那种呈现方式也非常的老，
嗯，
然后我班门弄斧啊，我不确定说的对不对，就是它里边的那个。比如说内饰，然后包括这个宇航服，就是这种圆形的设计，是不是也是比较老的那一代？
是比较老的。你看它那图，就是，
嗯，
就是那个
海报式的，
就是特别像60年代、70年代，
嗯，
就刚登月那阵阿波罗整个套那个，
就整个世界都是那个航空，
就除了那个，如果这没有那机器人的话，
嗯，
甚至我都觉得这个虽然有科幻的感觉，但是它的。写实程度还是挺高的，
主要是复古，
因为
非常复古。
对，因为我前一阵就是前两天不是刚看 Loki 的第一集嘛，然后那个时间管理局里边，它也是采用的复古科幻的那种设计风格。然后当时我看了有一个人提到，它里边那个灯 它所有的灯和颜色的设计是偏向橘色，
嗯，
而说那个其实就代表了很老一派的科幻的主题里边经常采用的那种颜色和设计，就是圆形的设计和更多的橘色的灯和一些就是比具体我就说不太明白了，但是感觉它颜色的这一套是挺老的那种方向啊、
嗯。但是除了这些之外，就是我觉得这片子有效信息
太少了，
不多，尤其是跟游玩相关有效信息非常的少，就是没提怎么玩。
对，
然后因为是引擎演示，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其实还是贝塞
风格，
组装引擎那个劲儿，
贝塞的 RPG 的风格。
对，然后又强化了一些，就是画面细节啊等等。
我觉得飞船点火那一下看着还行、
嗯，
但是真的就是像刚才你说的，玩法太少了，
没提玩法。
这个游戏呢是2022年11月11号光棍节这天发售，其实距离现在一年半。
是不是之后的宣发应该好好说一下这到底是玩啥的？
对，现在就太少了，
看后续有没有。
而且关键是其实这个游戏在之前贝塞发布会亮的时候他已经说了是一个很大的项目，就已经筹备了非常久，然后来公开。对，所以现在来说本来我觉得玩家应该期待是能看见一些有信息的东西，
结果
除了个日子啥都没说、就是感觉还不够。
对
对，也希望这游戏到时候别跳
是吧、
啊、别跳，
然后再放点更多的内容。
对，首发进 XGP 这个游戏，这是第一个啊。
是，
嗯，然后
独占 XGP 好像是。
什么叫独占 XGP
啊？不是，就是 Xbox 独占。
对，他说的是这个主机独占。
对，嗯。然后这就是第一个游戏。
嗯。
那么之后呢？其实很快，马上就跳到了第二个游戏的介绍。
第二就是这个《潜行者二》。
哎，对，
爽到啊！这个片子是一个兼顾这个故事风格、游戏调性以及实际游玩的一段片子啊，
就
讲这个潜行者
很有趣，他这个设计
围着炉火唠嗑，非常毛味的
啊
一个场景，
对，
而且全是俄语。
你看这经验丰富的老哥在给大家吹牛逼啊，
对，然后再讲这个
经历过啥，
怎么和这个和人的战斗啊，里面有那个枪械系统，用枪械跟人形敌人的战斗，然后搜刮呀、然后武器的一些改装，
对，
比如说我看他在那个战斗过程中画了个镜儿啥，是这样的战斗体验。然后还有就是经典的潜行者在这个区域 zone 当中面对的那些异象，包括那个最经典的就是那算是一个时空扭曲吧，就是他那个看到有一个怪物被那个时空扭曲撕碎了，
是，
然后他就自己
拿出了探测器，
非常有范儿的那个探测器，然后扔那个罗姆，
这是很
经
典
的、
哦、
这个路边野餐和这个潜行者的这个标志。
对，
然后从那个对话里，我觉得他可能，我这个是猜测，暗示他可能会融合潜行者一代的那个三部作品里的一些机制，比如说那种潜行者派系的关系、
阵营之间的关系。
对，然后他专门提了什么普利提亚记，
对，
感觉是一个在对话上也把以前的作品都带出来了，因为那个之前的潜行者是分别叫这个，对，希尔顿威利阴影、
晴空，
还有普利提亚记的召唤，
嗯。
所以这次的作品叫做《切尔诺贝利之心》，
对，
然后给人的感觉就是味道很正，
非常正，
是
就是潜行者的40代版本，
对，是那个以前潜行者的感觉，甚至包括他那种就是最主流的玩法的部分，也是以前这个比如说东欧的制作者做那个设计游戏的时候一点那种感觉，
嗯，
你说糙吧，或者说有自己的风格在里面。所以就非常不错、
制作水平还是非常之高的、
嗯、
对，人物动态表情之类都非常
好，
画面也特别棒、
而且
光影也很好，
对，里面的剧情感觉也
很充实，
就是像你说的那个味儿，
味儿
他能把这个味儿做出来还挺有意思的。其实中间有一段那个老哥自己在那跳舞那一下，
对，
就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是一个有点个性的一个表演，
是的，
嗯，然后这
毛味十足、
嗯、
啊，对，潜行者二切尔诺贝利之心是2022年4月28号发售，
也非常近，
也是进 XGP，
对，
嗯，
我主要是没想到它开发这么快，
是，但是其实距离公布也已经有一段时间
了，
对，最早公布的时候几年前的事儿，我记得第一个新闻是你发还是战皇发的，
我发
很早很早了，
当时他宣布有这个项目的时候已经非常开心了，
对，
就觉得因为你之前也知道 GSE 这个公司啊，这个也是命运十分的。
大家可以听老白录的那个，
我们录过一期
GSA 和四 A 公司这个
恩怨情仇，
恩怨情仇的这个、
就他们俩其实是就是曾经的，
对，就是坐地铁那个，
对，
跟他们
藕断丝连的关系，
明白了。
然后再往下呢是 Back for Blood， 其实这个游戏呢，我们现在不一定能说出太多的内容，是因为其实在今天 的之后，是有一场华纳的这个 Back for Blood 的专场，一个线上的这个演示。
是，
所以呢，咱这儿就不多说了，只是知道现在这游戏呢是10月12号会发售，
对，
而且直接进 XGP。
嗯，这个游戏的制作者是这个 Turtle Rock 海龟石啊，海龟石也就是之前《求生之路》的开发团队，
以及
后来那个
Evolve
进化的开发团队。
嗯，
这次给微软这段的播片里其实是亮了它的那个 PVP 的模式。
嗯，
可以看到那个。就是跟自己之前的设计一脉相承嘛。当扮演那个特殊感染者的时候，你看到的那些人类的幸存者也是有这个，就是绿的那个光圈做一个高亮等等这些设计。
嗯，
反正这个可以看之后华纳有没有更多的新消息。
是，
大家可以关注集合网站。
对，应该会带来更多的内容。
嗯，
然后呢，再往下这个游戏呢，
纯粹的概念宣传片，
之前没见过，
对，
从来没见过，叫 Contraband。
然后
这个游戏是来自阿瓦兰奇工作室群。
的
一款游戏，
阿瓦兰奇是做什么的来着
？Just Cause，
对，
哦，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片子是一个特，就是氛围有点复古吧，
就是复古，就是看那个爆炸头的这个有点看腻了，
对对。然后这个暖色调的这个画面，它就是用那个照片上的那个铅笔字说的啊，这是一个开放世界的合作游戏，
嗯，
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任何的信息。哎，
对，就是信息比较，
是一个搞走私的，它这个英文是违禁品的意思。
嗯
嗯，
对，
感觉它可能是会把那个做 Just Cause 里那种就是南美拉丁风情的东西换一种方式去做一下，也说不定啊。
嗯，
这个也进入 XGP， 看看之后有什么更多信息吧。
对，现在还比较少。然后这个游戏是在主机端是 Xbox 独占的。
对
啊，然后再往下，这个是非常有意思啊，这个大家真没想到，
嗯，
是《盗贼之海》的一个
新内容，
一个拓展内容。
对，
然后
逼了这个
副标题叫做《A Pirate Life》啊，
海盗生活，
海盗生涯。6月22号上线，它的内容是什么呢？竟然联动了加勒比海盗，
而且全联动，
而且是 Jack Sparrow 是德普自己配，一听就是德普自己配音，以及之前
各种经典的人物。
我要是就是没看错的话，应该是基本上前三部的一个内容的串联，
是的，
包括他的大副，然后包括里边的一些占卜的那个女巫，
对，
还有 David Jones， 然后
飞翔荷兰人，
对，就是这一票人都在，
是的，
但是把那个威廉和伊丽莎白的那两位那条线给去掉了，
是的，
然后你听他
没亮，
对对对，然后你听他里边角色的配音和一些演出是非常非常的到位
的。然后从游玩内容来看，应该会有新的事件、新的怪物，
对，
还有新的这种这个海上的船队战斗等等这些东西。
对，
嗯
啊，这个其实也能看出，我觉得吧，就是贼海这几年的线上运营还算稳定。
最近更新了第二赛季之后，贼海的内容相当丰富。
它这算赛季是吗？
就是我就想说，之前它刚刚更新的第二赛季是个 Battle Pass
啊，
然后在这个 Battle Pass 的就是推出的情况下，其实这个游戏已经内容相当的丰富了啊，你可以玩很多的内容。
嗯，
之前的各式各样的那个委托任务就不说了，然后还有海盗传奇任务线，
嗯，
还有这个什么路上那个打那要塞啊等等，其实已经有很多东西了。我本来以为那个贼海会进入到一个很平稳的，
我也以为是，
对，就是持续更新，然后我就
加东西，加生活化内容。
我就想啊，你难道说这么快你就第三赛季了，就卖新 Battle Pass， 感觉好像这个节奏不对啊？结果没想到是一个料相当足的联动，
就是甚至于感觉他是专门做了一大块单独的东西，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之后可以看一下，因为他6月22日马上就免费上了，可以看一下他这更新的内容里是不是还会有一些新的实际拿来玩的东西。
嗯
嗯，
感觉是就是目前
我觉得他这是个剧本，
对，目前来看应该是他加了一条就是可能不输那个传奇海盗任务线的那种一个新的一个故事线都是有可能的，
嗯，而且他这个是正式和迪士尼的合作嘛，
对，
所以不知道他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机会。
是的，
我觉得就挺好的一个事儿，咱们可以再看一看，
挺有钱的。
嗯嗯，然后再往下呢，就是
Like a Dragon，
对，亚库萨 Like a Dragon 啊，导拉宫，这个是人中之龙七，应该是在今天就直接进 XGP 了。
对，
七就是
这个游戏其实是在 Xbox Series X 在首发的时候是以买断制单独上架的。
对，
在此之前呢，人中之龙序号全系列从0到6是已经进 XGP 了，现在等于是把七也给补上了。嗯，之前没买的朋友，然后又有 XGP 的，
哎，
咱就直接下载玩就可以了。
哎，我这港服下的它有日文吗？日文配音吗？
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是有的，因为我之前
能调是吧？
对，这是能调的，因为我之前我是拿 PC 下过零，但是那个的问题呢是它的那个片头是美版的片头，
哦，
啊，然后游戏内有中文有日语啊。
不过日本的游戏真的在 XRP 的分发这种东西确实就是还没做的特别那个啥，
嗯，
特别规范。
嗯，试一下吧，这个反正已经上了，
嗯，
对，
嗯，
这个想玩的你直接看看就行了。
嗯，
然后再之后是战地2042
啊，
实际演示
的一段实际演示，然后这个实际演示呢其实也比较的符合，哎，
嗯，
比较的符合这一次 DICE 的这个路数。
是的，就是之前嘛，大家就看这个片子之前的片子，除了这个看他回馈社区感觉很暖心之外呢，大家也觉得他应该是走这个战地四的加强版这种稳健的，
啊，
然后
贴地飞了，贴地飞了，
对，给大家玩的开心的一代战地的这样的一个路数。然后从实际演示来看是这样的，
而且它确实展现了太多只有战地能够玩得出来的元素。
嗯，然后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本作的 UI，
嗯，
UI 的主色调。
哎，
当然了，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一直在打战地，然后资深的战地玩家肯定还能在这里看出更多的细节。不过我们来看呢，简单来说，就是确实如我们之前所料，就是一个近未来的现代战争的大战场的
啊
这个内容。
但是我虽然不是那么资深的这战地玩家，
嗯，
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游戏的这次的营销是一次完全的胜利，
太胜利了，
就太牛逼。因为这个游戏，我个人看来，2042的这个所有的游戏内的这些设定大背景之类的其实它没什么意思，
就极其稳健，
极其
就是最保守那套。
就你要说它是可能战地的某一年的运营的一个包，或者是
你也信，
嗯，都可以，
资料片我觉得是可以的，
嗯，
但这次的营销实在是太过于成功了。
你知道吗，这个现在大家玩战地五，你进去能看见这个的那个从飞机里跳出来拿桶的撸飞机的那段的预告，
是吧？还给人看了，
就他把这个下沉到所有的社区和所有的那地方。
这实际演示里依然是这样，就是那个从战地二开始就有的那个 C4 小车，
啊，对，撞飞机
炸东西，我靠！一眼看到这你看见我这样玩的其实都不多的人也是非常喜欢的一个战地的元素，看到之后
就是一看就是这才是战地，
感觉特别亲切，确实非常开心。
而且其实我玩战地的对战，我说实话我是从四开始玩的，就是对战部分我能好好的去体验，三我玩的非常少。然后在这次的演示里边，我看进电梯那一部分其实即视感挺强的，
对，他那里面真是好好选了，包括那个战地四，
啊，
很多那个有大楼的图，那就是楼顶就是趴满了人。
我是很不懂战地的对战的，
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大家在楼顶上趴着嘛，然后有很多，有些人就是拿狙往下打，或者是拿桶的，
啊，
还有些人就在那堵电梯嘛，这确实是一个争夺很激烈的位置。还有那种就是他演示这个近战秒杀那动画，
啊，
很多真的就是你就是去只能去杀那些蹲坑的拿狙的玩家才能触发的。
就在演示里边不是有一段吗，那个你拿抓钩然后吊着那个老吊车上去，
对对对，
你看边上一队友正在刺杀那个敌人，
啊，就是都是这些。虽然那个抓钩是个
新元素吧，
新元素，但是它里面就是完全抓住了战地里玩的时候的场景，给你好好的坐进去，然后去唤起玩家的共鸣。
就他的这种身临其境是你仿佛在玩，
对对对，
啊，
而且也让他的这个游玩演示就是让玩家觉得更实在。
嗯，
而且我还看到一点，就是他的那个沙暴确实是对 gameplay
有影响，
有明显影响，但目前的我觉得他展示还是比较收着，反正他的影响主要就是看那个要上飞机让飞机吹跑了，嗯，什么车都吹歪了，怎么
没上去啊。
对对对，但我怀疑这个就是地图中的沙暴确实会是这一座在地图机制上很关键的一个要素
啊，
嗯，所以说还挺期待。
嗯，然后包括啊，你说
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你看他这次，因为它相当于是一个特别回馈社区去温暖玩家的一个
举动，
营销的一个方式嘛。那其实它这个我觉得啊，就是它这次整个的营销方向呢，肯定不是什么拓展新的比如战地玩家之类的，它一定就是想用这一代服务好这个现有的这个社区。
我觉得是让他们回来，
对，而且跟之前的那个每一代都选择不同的这个特别有具体这个，
反正调性很鲜明，
调性鲜明的，这比如说这个
一战
二战之类这种的，不同的是，没准他这次之后还酝酿了一个更牛逼的，
是吗？
新的也不一定，
真的吗？
对，我觉得啊，
反正他都2042，
看起来他并不是一个开发需要特别特别长时间或者翻新的那么样一个作品。
但是我说实话，如果他这次做128人的对战的话，对地图的要求会非常非常的高。
嗯，
战地这个系列我认为就是最直接影响体验内容就是地图，
确实，
因为它需要好的地图设计搭配它的
兵种，
兵种设计才会在地图上实现稳定的兵线，
还有载具，
对，和载具对抗那个感觉。所以说它人数多了之后，其实对地图设计有了更高的要求。
总之现在全球的玩家就是更多的能记住战地2042，一定是因为跳飞机路痛。
对，
挺好挺好挺好。然后呢，这个其实这一段视频并不长，然后 EA 自己的发布更长的发布会的内容其实是留在了7月份，
对
对，
所以可以看看到时候战地会不会再带来一些新消息。然后游戏是10月22号就卖了，
对，很近，而且说实话，他用这个编号确实有点让人浮想联翩，这是2042，因为他
100年嘛，
他之前有2142，
也有1942，
对，
2142太牛逼了，
对，但是你看他这座又完全没有单人，所以他会不会去真的说？圆一下，
他不是把一部分故事放在对战里吗？
对，这个很难说。如果他真的在这座做得很好之后，下一座重返这个2042的那种，未来真正的未来战场，那可真是
哎，谁知道他未来怎么样？不知道啊，
嗯，
就是我只是觉得这一座如果能把对战部分做好，其实也很好。
嗯，反正总的来说，看到了实际的 gameplay 演示，也很让人安心。
对，
挺好的。
然后再往下12分钟，
嗯，
这一次呢，这个踏实了，8月19号发售进 XGP， 而且主机是 Xbox 独占。
嗯，首日登陆 XGP。
对，这个很干脆，片儿也不长，啊，
嗯，
因为其实之前也已经有了进一步的消息，包括配音阵容，请了很多像威廉达福这种好莱坞的知名演员。
这个玩法大家也都知道了之后，其实更多剧情也不需要他去介绍。
我觉得最后就是大家等着游戏发售，然后好好去看这个剧本就好了。
嗯
啊，这个咱就不多说了。
是的，
嗯，强烈推荐啊，这个把循环玩好了，应该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游戏。
是的，
嗯。然后再之后是脑航员2，
哎，
同样是这个 XGP 8月25号发售，然后是 Xbox Game Studios 带来的一款，
嗯，
算是第一方的游戏吧，
对，经典系列的续作，
哎，对，
脑航员1上一座已经有点年头了，
嗯，
它这个主题就是怎么说呢，在别人的脑子里冒险
霍霍，
对对，
嗯，
这么故事，它里面对这个不同的可能有一些精神状态，或者是就算没有精神状态，就是人脑内的那种光怪陆离的那种环境的设计，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迷幻。对这种题材，以及对比较纯粹的 3D 跳跃解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这款作品。
嗯，好，然后再往下呢，其实是一连串和这个，差说 B 站去，和 B 社相关的这个更新内容，因为实际上它现有的已经发售的游戏里边有一些是线上部分比较强嘛，
嗯，
比如说这个《上古卷轴 Online》次世代更新，然后还有一些新的内容，包括《辐射76》的更新，也是7月7号会有，然后包括它还有一个2022年会加的《The Pit》的一个
笔记本，
算是资料片吧，
对，76的这个大更新，
哎，对，然后与此同时呢，还有像《杜牧永恒》的次世代专属强化，
这个专属强化是可以达到120帧，就是它有一个模式是120帧的，
对，
嗯，
然后《上古卷轴天际》同样也会有更新，
嗯，然后其他还提到过一些新的贝塞斯达老游戏也会加入 XGP， 比如《辐射》，
哎，对，
老的系列，
老的系列都进来了，然后 ID 的一些游戏也进来了，
是
的，嗯，其实就算是一个把收购毕设这个事儿给归了包装整明白了，
嗯，
然后跟大家说，现在你能想到的毕设的游戏，大部分已经都能玩了，
嗯，
而且会有强化。
是《辐射76》那个大概补充一下，就是说马上更新的内容其实是延续《钢铁雄鹰会》的后面的这个故事，可能会有些走向影响在这片区域的《钢铁雄鹰会》的剧情，
嗯，
然后再往后是这个《匹兹堡》，这个大的更新是2022年。
好，嗯，然后这个之后呢，是一个，这个可能大陆玩家们比较熟悉的独立游戏《动物派对》，
嗯
啊，主机方面，对，主机方面 Xbox 独占，而且也会直接进 XGP，
嗯，
是的，
啊，这个很热闹，
就是，一个
很轻松
热闹的软人，
对，
对，软人，
你说出来感觉还挺奇怪的，
是五谷人，
嗯，对，互相打架的一个欢乐游戏，嗯，
适合玩，适合玩，嗯，然后《动物派对》之后，《黑帝斯》。哈迪斯吧，
嗯，
我老喜欢叫哈迪斯，就反正就这游戏吧，Hades，
嗯，
8月13号发售，也是首发当天直接进 XGP，
是的，
这个发售日是这个主机版的发售日，首发加入 XGP，
嗯，
啊，
是
这游戏还没玩过的朋友，趁此机会一定
要，还没玩过你赶紧玩，
对，整一下啊，
对，因为这个游戏其实这个，我觉得首先就是动作的部分手感调教的非常的好，
是的，
它斜视45度能把这游戏做成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 再有就是在角色的剧本上够丰富，
非常棒，
嗯，很有意思，一定要尝试一下啊，各位。
反正，
对，
嗯，如果要我说有什么就是地方不是很好的话，做一个 roguelike 游戏很刷
啊，对，有点
巨刷，
有点硬
啊，真的是巨刷，
嗯。但是你真能干通关了的话，
嗯、
也挺有成就感的，
是的
啊。
这个字，他那个中文字幕闹了一个特别逗的，
哎，这你说说吧，
乌龙，他说就是这个。
流氓般的
这个，他 roguelike 他翻译成流氓般的游戏，
确实可以啊，
巨逗，
这一看就是一个
挺流氓的，
对，
挺流氓，挺 rog 的，
一看就是一个英语不错，但是可能对这个游戏不太懂的，
是
团队翻译的，嗯，然后再往下，
再往下是个挺大的惊喜，
再往下竟然是就是我随便念到了一句，竟然成真了，
嗯、
就是之前 Playdead 的那个前创始人，
就是离开之后有一个
新出来之后成立的新的组，然后做的这个新的项目，
就是 Limbo 和 Inside 的这个
那个
组
的
人
的前创始人，
嗯，
然后出来做的这个项目，如果没念错的话，这游戏可能是叫
Summer
Vile。
Summer
Vile， 对，
我记得当时我们发这个，这大哥出来自己做新工作室的时候，有一张概念图还是动图，
嗯、
就是
哎对，
就是那个地面上有个小木屋、
小房子，
特别温馨，然后上面天空中是。战舰好像是还是、就
是、
是，
反正就是天上在打仗，
对对对、
啊、然后一个小屋子在地上静置着，
然后家四口，
对，然后
三口有条狗，
对，
对，
然后这次放这个片子感觉这个故事相当的深，相当的有意思，也是就是这个一家几口人、
嗯、
然后有个平静的生活，但是身边有这个异象在发生，
对，就是你他也很难描述是一种孤独感，但是、
嗯，
有一种类似的感觉，会比较强烈的萦绕着你。
而且我感觉它是不是会涉及一些，比如说这种跟外星文明的这种关系？
它里边其实有一个镜头，
对，那个镜头让我就是特别在意，就是他往那个屋里跑，
他们在跑，边上有一个像外星人一样的角色，
然后再射击掩护，
再往后打。
对
对，
我觉得哎，这故事很可能会非常有意思。
嗯，然后就谨慎期待吧，因为这个游戏说是主机首发独占，但是没有时间。
对的，
就是希望它能开发顺利。另外就是。游戏本身可能还是比较强烈的个人表达的那种方向，
而且没太看出来玩法到底是啥
样。哎，对对对对，嗯，我倒是个人来说，因为非常喜欢之前的 Limbo 和 Inside， 所以还是挺期待这个游戏的。
是，然后
在之后
就是333i登场，
嗯，
光环无幻无限
无幻，光环无限啊！他这个首先 Bungie Rose 公布了一个大事，就是多人部分 Free to Play 了。
对，而且同时登录 Xbox 和 PC
和 PC 啊，然后另外呢，就是因为有次世代强化，所以多人部分有120帧。
是的
啊、
然后播了俩片子。
对，这俩片子其实还挺奇怪的，因为他首先说了一个多人对阵 Free to Play， 然后放了一个偏向单机叙事的片。
对，讲了一下这个 campaign， 因为那个之前上一个片子放这个士官长和那个飞行员。的故事的，
哎，对对对，
没咋说明白到底咋回事，大概士官长说我们就是得回家什么的，真的
对、
啊、
然后他那个小伙伴呢就有点傻憨憨的那种、嗯
对对对嗯、然后这次呢就是这个小伙伴还在，但是就是开场引导了一下剧情，说什么
哎对对对，
什么拿一颗子弹然后面对千军万马啥的，就是想那个吹一下这个士官长比较牛，
嗯，
然后之后士官长就看到了一个新的女性 AI，
嗯，
女性 AI 非常的像 Cortana，
对，但不是 Cortana，
不是 Cortana， 然后又跟这个新的 AI 掰扯了一下，这 Cortana 要删没删，
对，
然后
你删了
你没记得，然后我也没记得，这就意味着什么玩意儿，反正就说了一堆谜语，之后又
说任务改变，我们去，
对，然后这个士官长其实感觉。这段就做了一个像是致敬旧作，把这个 AI 的这个芯片重新插回到自己头盔的这个动作，好像要卖一下情怀，但是又给人感觉有点
老卖情怀，
摸不着头脑。
嗯，
特别是又把、这个、
关键啥也看不到，操，就有点不知道到底在做啥。
对，就是在五代已经完全这个弄崩掉这个口塔纳这个人物和这个口塔纳和社长这个关系的这些故事之后，
嗯。
然后在《光环无限》的最初的宣发里，似乎又丢掉了 Cortana 这条元素、
嗯，
在现在又把它
捡起来，
又捡起来，而且似乎又要做成一个很重的剧情上的悬念，
嗯、
就不明白333想在《光环无限》里讲的故事是啥，
不知道，
很难说，这个已经把人搞晕了，
不知道去年这个演示崩塌之后，他们内部怎么调整这事儿，
是的，
是的。
嗯，
然后最后呢，这个游戏其实还是在
放了那个多人的、
啊，还有多人的片子，
而且可以看到他们还是很执着于钩爪这个概念。
对，
而且，不管上次在单人剧情里那个钩爪给人的印象好不好这个事儿吧，在多人中
没事，上次这个饱受质疑的不是钩爪，是鬼面兽，
反正很多玩意儿都是啊。在多人中可以看到这个钩爪似乎真的能带来很多的东西，比如说抓取一些
资源
然后
武器和资源，
然后让这个超级战士的移动变得更加的丰富
啊，
等等等等，然后别的就而且我看了这一代的这个多人对战似乎不像是五代那样，就是说就是很素，每个人都完全一致，它好像又回归了以前那个作品，比如说你的那个战甲上
装备
带一些技能，可能会各自带一些不同的技能 build 等等，可能要往这个
方
向去靠。
跟我说他这个有一个模式回归叫 Big Team Battle， 对，然后他说这个新的装备看着比较有意思，然后它里面不是有一段是那个弹反吗？护盾弹反，
对对对，
有一个桥上人往下打，
对，
然后又弹回去了，
是，
说这个也是一个可能新加的一个技能，然后他觉得可能抓钩接空中狙之类，这可能会是一些新的演变出来的一些
玩法，
新的玩法，
是的。
对，然后说明天应该还会有新的内容会放出来。
那个官网其实它有一篇日志，然后提到了在多人的部分会在明天有更详细的这个 breakdown 的这个介绍，
而且会有训练模式，
哎，
就有 boot 了，然后还是分屏局域网本地服务器都能这个联机吧，还是跟以前一样。
而且我看里面那个
想起了 Halo Night，
那个很热闹的载具作战，我不太清楚它是这个刚才 Brian 说到这个系统，还是说它在这代依然会做那个 War Zone
哦，
那个战区的模式。因为五代，虽然我对它单人剧情其实意见挺大，但是它的多人我一直认为非常非常好玩，就是无论是虽然被人胖揍我，但是就比如说打排位的时候，可以排一些跟自己水平差不多的人去打那个竞技场模式的对战。大家就是很纯粹的移动瞄准，移动瞄准那个过程非常爽，还是说打那个他的战区那些就是很热闹的，通过开卡可以开出来一些非常夸张的武器和载具，而且都可以用，等等这些。我一直觉得光环五的那个开箱子体验特别好，
哦，
就它是个挺良性的，就是不会带来特别严重不公平体验的那种东西，
哦，
所以我很希望就是光环五的这个Warzone 和这个他的这种之前的多人对战能延续到新的无限，而且在这个免费的这个多平台的这个模式里能延续下去。
总之呢，游戏是今年假期，今年的圣诞节期间就和大家见面了。
简单来说就是333这个片子呢，剧情那个片子依然让人很不爽，
琢磨不透吧。
对，但是呢他宣布免费的这个事儿呢可以是个好事，看333能运营的怎么样。
我其实给我的感觉就是因为Halo 一直是一个，我觉得啊，就是在现在这个时间档口，相对来说，大家给他的印象都比较硬了。
是，
他需要吸纳一些新的血液进来，让更多的新玩家或者轻度玩家能够通过某些机制或者规则喜欢上这个游戏，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所以 Free to Play 是第一步，那之后看玩法调整。
你既然已经 Free to Play 了，那你运营的压力会非常大。
对，这点
新的挑战，
对，这点就会很重要了。
是的，
然后另外就是多提一句，刚才战地2042那儿咱好像漏说了一个，是它可以在游戏内实时的调整配件，在电梯里调了一下枪，还挺逗的这个菜单。然后光环之后呢是 Diablo 2的重置，
宣布登陆
4K60 帧，然后依旧可以8人合作，9月23号发售，对，
这个没在 XRP 里，
没在。然后再往下，瘟疫传说
的新作
它不叫二是吧？
对，
我忘了
叫
什么了，
叫这个安魂曲。
然后
2022年
发售，然后也是首发进 XGP。
对，这个片子只是告诉你延续了一代那个调性啊，你可以看到乌泱乌泱的大耗子
、
然后这个姐弟的人物还在，但是具体玩法，特别是它的玩法上是不是会有一些新设计，
他没说，
对，完全没提，可以看之后的消息吧。
哎，是的。然后瘟疫传说之后呢是育碧比较给面子，给了个孤岛惊魂6的 Xbox Series X 4K60 帧的演示视频，
新片的。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它的 gameplay 演示给了微软，他自己都没放
啊，对，
他自己
放了个剧情，
对，然后这次你可以看到这个孤岛惊魂6的这个战斗
糙了吧唧的武器和载具，
武器变多了，应该我感觉武器肯定应该是比5多，
因为其实5有
我印象非常深，武器非常少，
对，有点干啊，
对，然后同时还有一些比较夸张的武器，
不是比较夸张，就是
非常夸张的土制武器，
对，
甚至还可以开坦克，
甚至你还能让不能说叫，就是你可以让鸡去打敌人
对，这座里的那个宠物 动物确定了是只鸡，
叫你的宝宝，
对，非常喜庆的鸡，
去咬他们啊，
是感觉这代就是，本来我觉得《孤岛惊魂》这个系列特别打动我的地方，就是它很胡逼、很张扬的那个部分。一方面是它有很张扬的反派，
嗯，
和那种本质上就是很耍的故事。
对，
其实不只是五，你看五那个结尾就非常的那个
我
不着调，
对，
其实每一代我觉得结尾就是或者他的故事都有点那个不着调那劲儿、
嗯。然后包括在昨天的育碧发布会上，其实他已经又公布了其他的内容，
嗯
，Season Pass，
对，
然后
Season Pass 还能让你扮演之前的
前三位这个大反派的这个可玩内容等等，就是他的曝光的频度在 E3 期间还挺高 的，嗯，而且游戏呢是10月7号就卖了、
嗯、
啊，四十代主机啊 ，Series X 是可以4K60帧，这是个好事，因为之前。那个什么的时候，看门狗的时候，
嗯，
还没给60帧呢。
是的，这不在 XGP 里啊，这个
啊，这确实不在啊，这不能在，
是、
啊、太贵了。然后史莱姆工厂二，
史莱姆
牧场
、啊、史莱姆农场 2,
农场
啊，2022年发售，哇、
嗯，
太开心了，这个是意外之喜，
好吧，
嗯，这个游戏，应该还在 XGP 里 ，PC 上反正肯定是有，
嗯，封面就是个史莱姆，
对，这个游戏的玩法就是你有一个那个。有点像那个传送门枪一样的一个玩意儿、
嗯、
就是
能揪起来能射出去
吸东西
啊，
然后你就那个 吸史莱姆，然后把它拿就是扔进那个围栏里养，
嗯，
然后你要出去给他们
找食物，
然后往它就是那
嘴里喂，
对，往它那个围栏里扔、
嗯、
然后正好你看它吃完它就长大，然后给你吐那钱，然后你那个有了钱之后，然后你就扩建更多的围栏，吸更多的不同样的史莱姆，超级好玩，这个游戏特别的放松，
是吗？
在我心目中是某种神级的放松游戏、
啊、这么夸张吗？
对，因为它就是它设计了很多种习性的史莱姆，
嗯，
就它还不是那种纯粹就是说挂机或者怎么着，
嗯，
有很多史莱姆，它有的史莱姆可能是避光的，
嗯，
有的史莱姆要吃特定的东西，有的吃肉，有的吃这个吃草、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
然后把你这个农场弄得欣欣向荣，然后还有一些小小的剧情，
嗯，
然后有一些特定的任务让你弄点这种史莱姆的产物，然后那个或者是养点那个史莱姆，然后那些史莱姆农场升级之后有什么自动化、自动喂食、自动收集它的那个产物等等，这些非常轻松愉快的一个游戏，非常期待它的续作。
嗯、好，嗯，然后再之后是一个运动题材游戏，
嗯
《Shredders》，
嗯，
是这单板滑雪叫还
是个滑雪游戏、
啊，
就是光影和画面特别不错，看起来
就挺有味儿的吧？
嗯，
而且我觉得它在那个颜色上其实并没有那么卡通，不像之前视角 SSX 那个，
嗯，对，
就是可能感觉还这、
嗯、
还稍微的就是刻意的做的不是那么真实一点。
而且从那个演示看的画面来看啊，也不一定对，但是我是觉得它可能在游戏玩法上比那个 Steve 可能还要稳定一些，就是看起来
更专注，
像是个更扎实那种
啊
那种游戏。
嗯，然后后来还有一个摄影师模式，
对，
嗯。游戏呢是在2021年12月卖，
嗯，然后这平面设计非常好看、嗯、
啊，对，这个
当时直播的时候，
嗯、
对,
对，
首发独占 Xbox 主机、
嗯、
啊，然后再之后，
另外一个意料之外的游戏就是《
意料之外》《
原子之心》，
对，
公开
了
一个新预告啊，
放了一个特别个性的预告片，
嗯，涉及到了大量的战斗画面，
对，
于是呢可以看到它非常的像这个。生化奇兵，
嗯，
就是这真的就是，就比如说主角用手这个，
嗯、一手拿枪，一手施法，
的这种能力啊，
嗯、
对，就
而且尤其的像无限，
是、
就是那种即时战斗的那种，
是
就是一边射击一边就咣咣
就开始了，滋你啊，这个给你抓起来啊什么这些、
嗯。但是那片子依然是非常的有个性，
嗯，
就是风格非常的强烈。
就推荐大家去看吧，我觉得这个片
儿、就是、又怪异，然后又欢乐，然后那种可能是俄罗斯的那种怀旧美学，
然后音乐也很有意思，
是的，
嗯，然后没有发售日，
对，
相当于就是说一个片告诉你这个游戏首发会进 XGP、
嗯、是的，
对、
嗯，
不过看这个预告还真完成度好像又变
好
了
一些吧，因为其实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大家如果关注新闻也知道，
就觉得它特别像个 demo，
就没有，就是它的开发进度受到了影响，因为有裁员这个事儿，然后。现在我希望它能稳定开发吧、
嗯、
别的咱就其实说不出什么，
因为我记得之前有段时间看它的各种片子吧，其实基本上就像是场景里那个怪在动，基本就这个东西了，
他没有没有，他
在就没走的太复杂的交互。
他在去年的时候其实有更完整的战斗的演示，他、
嗯、
是有的、
嗯、
只不过呢他是在他好像分了两到三个节点，但实际上放的东西是连贯的一段，
嗯
啊，就是感觉没有必要，你知道吧，嗯，反正现在挺好啊、
嗯、
这个能看到了更多东西也不错吧、啊、
是的。
再往下呢
是一个叫 Replaced 的游戏、
这个太好了，
非常的猛
了，这个我操、
就是一个像素风格的，应该是横版动作游戏啊，从这个里面偶尔闪出来了一些好像是 gameplay 的，
一下又赛博朋克了起来，是吗？
对，他感觉又不是赛博朋克，
我不懂、啊、
其实就是、
这个、
我觉得大家如果五年前还是六年前记得 Last Night 的那款游戏的话、
嗯、很像
它的整个的开发的技术我觉得可能比较像、
嗯、就是那种把那个
像素、用三维的方式，然后用了像素的贴图，然后做成了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横版的一个游戏、
嗯、
但是细节太丰富了，
这像素和那个环境光弄的就是仿佛行为艺术一样，
我觉得层次非常的满，
对，
它层次非常满，就前后景做得非常的好，然后包括其实你看主角在移动的时候，你离你镜头更近的这一侧，它还有更多的就是在怎么说 Z 轴这个维度上，它还有景深的，
嗯，
而且最牛逼的是，它是一贴地摄像机，你知道吗？
是，
哦、就是它
把那个地面的细节，
对，它把近景这块的地面呈现在你的眼睛鼻子底下这个位置，然后
你能看到非常多的水的反光，
对，然后让你看着这个整个的这个，我操，这个氛围一下就出来了，就这个视角、
嗯，而且不只是像素画面抠得很细，它里面的场景人物。
嗯，
环境的那种就是本身的美术设定就特抓人，
嗯，
太牛逼了，
特牛逼，这个真的是，
而且镜头在这里面运用的特别好，它好多那种镜头的晃动，
会旋转，
对，晃动旋转，我操，太不可思议了。
甚至于其实中间有两段战斗的部分，
嗯，
角色和敌人在这个肉搏的时候。
嗯，
有转身，
分不清那是演出还
是他的那个动画是有转身的，但是转身你又觉得拿像素很难很好的来呈现，可是你又觉得特真实，就不知道他到底是个 3D 还是个，
这太刺激了。
我现在真正好奇的是他究竟是个什么玩法，
是
横，真是那种横版战斗啊，或者说可能更偏 Insider 那样，就是说更叙事强一点，
不知道，
对，很难说。这个
2022年发售，然后 Xbox 主机首发独占，
对，
主机方的独占，然后同时呢这个也有 XGP 啊，这个非常非常期待这款游戏。
嗯，
再之后 Grounded 啊，这个放了个更新，然后呢，因为它也是第一方工作室的这个游戏嘛，6月30号就上了这个更新。同时呢，官方还宣布加了一些成就。
对 ，Grounded 是那个它现在依然是处于持续开发阶段，就是它相当于是 Xbox 上的EA 阶段。所以他这种就是说持续更新的宣传也是很正常，我感觉反正就是多了很多新内容吧。
嗯，
但是这个游戏就是在自家院子里缩小了之后大冒险，就是吹虫子什么的，这个题材吧，
嗯，
挺怪的，也还是很奇怪为啥黑曜石要做一个这个。
哎，对，
反正一直内容在更新，看来也是有一定的玩家群体。
嗯，
嗯，当然挺好的。
嗯，然后继续往下说
是这个 Among Us。
对，
这 Among Us 说这个它应该是主机版的发售之后加入 XGP 吧，因为我记得 XGP PC 上能下这游戏，
嗯，
所以说它应该是主机版包括这个之前 Summer Game Fest 上更新内容都会同步的加入到主机平台上。
嗯，
应该是
然后继续往下啊，这个也是 XGP 啊。
嗯，
然后继续往下是这个505发行的《
白英雄
传》，
这个之前大家可以听那个龙马在新闻节目里这个详细的介绍过，这个团队是之前制作这个《幻想水浒传》的团队，然后在 Kickstarter 上做了一次成功的众筹，希望把这个《幻想水浒传》那种多人物，然后人物关系，然后人物自己小传做得非常精彩的这个特点延续下来做这个《白英雄传》。
嗯
嗯，然后。非常惊喜的是这个游戏加入 XGP，
哎，对，
嗯，而且确认了这个 Xbox 是主机独占的。白英雄传是2023年发售，
哎，对，
同时这个开发团队还宣布了另外一款游戏叫一，哇，这怎么念
这是英语吗？
IIU、嗯啊、算了，还是大家还是看时间轴吧。
嗯，
是个感觉好像是个跟《白英雄传》相关的 另外一款游戏，
嗯，
也会这个加入 XGP， 而且它是2022年发售，是在《白猿行传》之前。然后再往后是《上弦战场》，
对，
《上弦战场》这个其实内容也挺多了，
嗯，
之前也有过宣发。
对 ，XGP 早就挂出来了。
是的，然后它是7月29日发售，也比较近了，
马上
了。
嗯，
好，
再往下，
接下来是个拍了相当不错的片子，就《帝国时代四》的片子，
哎，
是一个概念宣传，
又是第一方工作室的游戏了。
对，就是告诉你这个在《帝国时代》这个系列里，你就是历史式的游乐场，
是
还是这个主题，其实还是这个主题，创作把这个在历史中创造属于你自己的故事。
嗯，
然后10月28日发售，正式确定《帝国时代四》的发售日，
太好了。
嗯，
然后这个是进 XGP for PC 啊，
对，
是 PC 端才能玩的。
嗯，还有一点是说，这个预购《帝国时代四》的话，可免费获赠于这个2021年8月推出的这个《帝国时代二决定版》的那个扩充包
啊，
有个这么一个活动。
嗯，然后再往下，很有意思，
嗯，
特别欠，
这个很欠的预告片，
实在是太欠了，
就是在吐槽这个预告片。
对，就是怎么剪预告片你才爱看呢？
嗯，
先是有一段什么什么场景，
啊，
然后马上激烈的枪战。再之后呢，一个
大长大
一个宏大的一个远景，然后呢来显示一个主角的轮廓，但是你要看不清他的脸，然后最后就可以放名字了。
对，然后名字居然是《天涯世界二》。
对，没想到，
然后感觉这个黑曜石在这个片子里，一方面发挥了他们的这个幽默的精神，同时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实话实说。
嗯，
就是这个
确实也就是这么简单，
除了抬头啥也没有，很有可能，真的很有可能。
对，其实，在《天涯世界一》的时候，游戏。我说实话啊，就是给我的体验非常好。
对，
就是但是有可能比如说像四十二或者像老白会觉得是不是文本量在中后期突然断了，
我觉得还好。
或者说，
嗯，
那就是老白跟我说，他说觉得后半段突然
就
少了，
但确实很多人觉得结尾收了不够，
就在那星系那儿就一下就蹦到结局了一样。
是，
嗯，
不过我觉得《天涯世界》还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 RPG，
我是觉得
非常有意思。
对，我是觉得玩法，然后还有整体的呈现，甚至于就是风格的，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他能把着自己的脉，能让别人明白他这个游戏想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嗯，
就这一部分做得非常的好。
是的，
嗯，
反正这是个纯饼啊，就说有
这个是真饼，
就是真有
啊，
别的啥也没有，啥也没提。
对，主机独占，然后进 XGP 没有日子，
嗯
啊，很好。
对，这个片子是很逗，
对，
主要是片子逗。
嗯，
再往后是这个之前念到了有一段时间的这个微软模拟飞行的主机版，
哎，
正式公布了，
正式公布啊，主机独占首发，然后登陆40代主机是7月27号呢，还有一个壮志凌云的联动。
对，然后能在里面开战斗机，
对，还挺有意思的，
牛逼
这个事儿啊，
嗯，这个真挺牛逼的。
嗯，其实这个到这个时候发布会算是整体接近尾声吧。
嗯
啊，再之后是我觉得不负众望，其实不负我望啊，这个《极限竞速：地平线五》终于公布了。嗯，
这个居然是一代新的地平线。
对，主机独占首发，11月9号发售，然后直接进 XGP。这一代的主题舞台呢在墨西哥。然后一上来是一辆奔驰的 AMG， 叫 Project One 是吧？
反正不认识这些车。
对 ，Project One。
但是地平线就是这种，就算你不是很懂车，也可以玩的极其开心的一代这一个赛车游戏。
就是我作为一个不懂车的，然后也不太爱开车的一个人，就真的是心驰神往，就
你把它当成一个跑步竞速，
就太浪漫了，你知道吗？
特别好玩。
就我在这里边想干嘛干嘛，然后想玩什么玩什么。
嗯，
他给我的正反馈太多了，
对，
轻松而舒适，
对，
太舒服了。
而且这一段的这个表现是以这个开发者采访的方式进行的，他就是从采访中可以看到，他也比较明白地平线这个系列的就是玩法
长板在哪儿。
对，然后他就反复的通过这个采访向玩家介绍这种和其他人无缝的共同进行游戏的乐趣，然后同时呢还强调了每赛都有的这种就是一个舞台上它的那种表现，就是把这个墨西哥的风情非常好的表现进去。你
看他这次，对，你看他这次就是在这个呈现上也说，
嗯，
就是几个人在一个服务器里，然后这个人在哪儿，在这个城市间，然后另一个人在沙漠，然后同时另一个人在海边，就是他给你呈现了比较丰富的地貌，然后同时其实他们还特意强调了一下，这次用的是新的这个 Forza Live 的服务器。
嗯
嗯， 然后希望能让大家这个可能到时候在网络体验的更好。
嗯，
另外就是
把那个就是墨西哥的各路风土人情
全展现
展现的非常非常好，甚至包括城市里一些有些艺术家的这个
对
画，
对
都给你留着，让你在怎么说竞速的间歇，有一些新的惊喜。
而且乡间的那些经典元素全都带进来了，还挺有意思的。比如说那个这个小房子之间的剪纸。
对，
然后开车撞皮尼亚塔，
哎，是他那个感觉
都在，
他还专门提了，说不定这个这座里这种大家可以一起玩一起热闹的小游戏还挺丰富的。
我是觉得他会不会未来和一些影视作品有联动，因为其实有很多的电影以墨西哥当地为舞台，
对，
甚至于有一些相关联的部分在，所以还挺期待的。
是的，
另外就是除了玩法部分之外，他们还是挺炫技的。就是我跟你说了，我还是拿十二 K 去采集当地的这个地貌和天空。
天空，
对，
它那个里面有个火山地形是拿那个实景还原
全拍的，
是的。还有就是，其实 Forza 哪怕是在地平线这种好像娱乐性见长的系列里，它在车辆的调教的数据上依然做得非常硬核。
嗯，
就是虽然，反正我从来不碰
这，我感受比较弱。
我从来都是用别人现成调好的，
我也是。
但是你用别人现成调好的时候，你点去看，你会看到它的参数其实特别细。
啊，对，这倒是参数很多嘛。
对。
对，
所以这个系列真的是一个，就是虽然骨子里很硬核，但是任何
我觉得太友好了。
对，任何层次的玩家都可以享受的一个赛车，
就是友好、亲切、舒服、爽快。
对，
就是这游戏带给我的所有的感觉，就是我给所有人推荐竞速游戏，第一个一定会推荐极限竞速地平线系列，
太快乐了，
就太好了。
是的，
所以太高兴了啊，各位。
而且十一月份就能玩到了，
十一月九号，
喜悦哟，真是
XGP 啊，
对，
冲啊各位，冲，
真是冲，
嗯。然后最后 Phil Spencer 上台，
就
是他唯一一次上台，
对
啊，
相当于这个 Horizon 是压轴，然后
他是开场之前为给 E3 有了一段致辞，
对，
哎。
对，然后开场之后就没上来就
对、
嗯，
正式发布会里边，这是他第一次登台，也是唯一一次。就说呢，说我们今天带来了30多个游戏，
对，
然后27个上 XGP，
我们现在这么牛逼，主要是因为有你在，
对、
哎、
啊，
就是拉近一下跟玩家的距离，跟玩家交个心，
特别谢谢玩家的支持。然后呢，还有5个第一方的工作室的游戏，
嗯，
最后 One More Thing 啊，说这个、
就是大轴啊，
啊，
就是压轴是地平线五，然后这个大轴是，
就说我们还有个东西，你们看看吧，
是个原创 IP，
哎。是 Arkane 带来的，贝塞斯达发行。
对 Arkane 的另外一个团队，然后带来
奥斯丁 Arkane 奥斯丁
带来的新作叫 Redfall。
他说是开放世界的
合作
的沉浸模拟类游戏。他提这词了吗？
他有沉浸模拟吗？
他说了，
他不是沉浸，他不是沉浸体验是吗？
我
因为我不太了解什么叫，
我觉得字幕好像那个翻译成沉浸体验，但是他应该说的还是 immersive sea， 我好像是。
是吗？
但是问题就是他放的片子是个纯粹的概念片
啊、
嗯，
而且是完全的一个战斗四人合作的一个。
对，他这个片子给人的感觉就是这个游戏是《求生之路》。
对、
啊，
哪来的 immersive、
就是、
sims？
对，就是给人一个感觉是那种就是 Arkane 很擅长的设定，就是他跟我觉得他跟那个 Deathloop
有点像，
就是在
魔幻加现实，
对，色调上
对
有点像，他有那种超能力战斗，
对，
然后他基本上就是四个。就是
能力各异的，
能力各异，然后性格各异的四个大哥
队员吧，
啊、
嗯，
四个朋友小伙伴，然后去对抗，
嗯、
好像就是真的就是对抗吸血鬼
啊，
对，
这么一个故事。
你看这个新的这个主视觉的封面已经出了，就是打吸血鬼。
对，所以这游戏，因为它首先是 Arkane 做的，我觉得吧，就是抛开别的不谈，一个个人风格这么鲜明的团队做游戏，其实它在玩法设计上是有一定的，比如说是路径依赖也好，或者是习惯也好了，它应该就是横竖是出不去那个
就这味儿，
对 Prey 啊，或者是那个就是 Dishonored 那种调性吧，
嗯，
比如说可能还是很重视
沉浸式模拟
那种关卡封闭关卡的体验。但是呢，
我们曾经认为这个是这个游戏这个类游戏在这世界上的遗珠了，
对、
这个、
但是没想到 Arkane 就是有钱了吧
不是这个还令我挺难受的，说实话。
但是我没想到他是说他是
有点伤心，甚至看这个他们做这种游戏，
他是用这套东西尝试着做多人合作吗？还是说他就真的是一个全新的，就是做比如说持续运营的多人合作打枪的，就很难说。这真的这片子看不出任何东西。
而且他们那个其实 2K 的那个创始人，
嗯。
Prey 发售之后不是走了吗？
对, 对，
然后不是做那个游戏去了吗？记得吗？
嗯。
做那策略的那个
啊，哪个策略游戏？
就反正他走了，然后就成立了一个新的工作室，
然后做别的去了，
做别的去了。就我觉得是不是因为你想 Prey 发布的时候，基本上 Dishonored 两部都已经差不多了吧，
就差一个那教练魔了吧，
对，就差一教练魔之死嘛，然后再加上这个，是不是
有些理念上变化，
有些理念上的变化，然后包括跟贝塞现在这种关系上，是不是他们有了这个？
但是
因为我不确定啊，我不认为那些游戏他们能卖的特别好，我一直都认为都是这个叫好不叫座的这种作品。
但是我又不觉得 Arkane 真的变了，因为你从 Deathloop 来看，他们还是非常擅长做这个。
但你不觉得那就是一过渡产品吗？他们已经开始
也是有可能。
对啊，
因为我是觉得 Deathloop 看起来 Arkane 是有突破的，就是说在这个完全静态的小型的这种进入式模拟的关卡里加入一些。就是更快速的，然后这个新的跟关卡交互的方式，我觉得
但
是
没玩不知道，但是我是觉得越来越偏向主流了，
可能是吧，
真的是就是有点可惜，
所以很希望
就是很
Redfall 多放点 gameplay 的东西，就是说看看它到底啥样。
我甚至看完这片不太愿意相信这个是 Arkane 的这么大牌的新作，而且还是整个这整场活动最后一个，
对，所以大轴放出的这么一个，
嗯，
这就挺奇怪的，真挺奇怪的，
嗯。
这遗珠也要结束了，
就希望他们别变吧，
就感觉怪怪的。然后这个游戏呢是2022年夏天发售，然后同样是首发直接进 XGP， 然后主机是 Xbox 独占。
反正它既然是2022年发售，应该相信很快就会有一些具体的 gameplay 的。
那可不一定，万一年底才有呢？
哇，那还挺
2022年嘛，
拖的、
啊，谁知道是具体啥时候呢？
是、
嗯、最后呢，反正这个串烧。或者这个 Phil Spencer 总结的时候也提了几个游戏，就是今年肯定没亮，
对，
是吧？之前那个黑曜石的那个《剑与魔法》那个没
AWOLD
啊，然后包括那个《战争机器》
都没有
啊，所以之后再看。
嗯，
整场发布会结束之后，其实最后还有一个彩蛋，
对，
就是要做迷你的 XS XS 的电冰箱。
真做呀，
真做，
真做，
真做，真买，真买，我真敢买。
是，国内也不知道能不能买着，
对，不知道能不能买到，
希望国行能有吧。
对，
然后年内这个年底，
啊、
他说是圣诞节假期就会卖、
啊。反正以上呢就是这个整场微软和贝塞斯达发布会的所有的内容。
嗯，
我觉得就是整个来看，其实信息还挺明确的，它能给这个玩家或者说其他的这个第三方厂商传达的就是量足。
嗯，
然后同时 XGP 服务其实就是未来它今后能够这个立得住脚的一个方式，就是能让用户更好的去体验到微软带给用户的一个会员服务，然后以这个为基础去让他们认识更多的 IP， 去让他们这个无论是线上订阅，无论是这个玩这个线上持续运营的游戏啊，还是买单制，让他们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作品，这个以这个为基础去带来更多的玩家、啊、
反正挺开心的，就是无论是育碧的发布会还是这次微软贝塞斯达发布会，放了游戏基本是半年内能玩到
啊，对，
这个很开心、
这个、游戏的荒芜的期，
对，本来以为因为疫情的原因啊，今年
疫情加换代其实就确实挺影响的，
对，本来以为今年会是那种大量的开空头支票的一年，
对，
没想到真的
没成想
啊
蹭蹭，年内发布的游戏还挺多的
啊。你看育碧的游戏集中在八九月份上，然后这个微软就是六七八九都铺上，
是，咱们也
是 XGP
忙起来了，
是，
嗯，
挺开心的啊。
对，
有游戏玩就很开心，
对，有时候没得玩真的是我操，
对，就慌了，
对，
闹心就是那种，
嗯，看了一下这场发布会里边年内能玩到的，就是包括这个独占和非独占，十多款，
是
啊，就是今年年内
对的
就能玩到的，而且确实就像你说的，六七八九十，
嗯，
十一月、十二月都有了，
是的，
嗯，
那每人说一个最期待的吧。
地平线五，
哦，
极限竞速地平线五，
史莱姆农场，
那我觉得是 replace 的，我操，太牛逼了
，replace 的太远了，
嗯、
啊、
其实我特别期待潜行者二
啊
啊，对对对，
真是特别期待，
就期待的挺多的、
嗯，
对，其实都挺好的，
但天外
潜行者二，
天外世界太逗了，我操，
潜行者二有日子，这就非常好，
对、
啊，
特别好，
天外世界没日子，
现在的这个游戏营销已经走在了这个。
感觉好像
更超脱于这个以前的这种模式的方法、
嗯。反正别的不说吧，就是这种纯画大饼的情况略有收敛，是个好事。
嗯，
对，
或者
天外世界是故意的，他们肯定早就在做
了。真的吗？
嗯、
或者我觉得反过来说，是因为上一届E3饼已经画过了、
嗯， 有可能
这次他要告诉你哪些我弄好了，
是
啊，
嗯，天世界好好做的，这个能做成一个大 IP， 我觉得，
嗯，就真的是
那可太好了，我特别喜欢天世界，
对，太逗了，太好玩了，嗯，就是这战斗什么那些再做好点就好，
是
保留剧本的那个尿性，
对对对
对，
嗯，
对，
规模再搞大一点，嗯
嗯。
反正我们在录制的时候 ，SE 的发布会
正在进
行，然后之后还有这个 PC Gaming Show， 以及之后的，就是还有好几场吧。
对，
大家可以来 APP 看这个我们的预告这个功能。
对，
然后有
参加抽奖，
对，参加抽奖，有能力呢就熬着看看直播，要是这个熬不住的话呢，就
咱就听电台，
听电台
啊，看时间轴，所有的新闻应该都已经补上了。
是，
好，那这场发布会的总结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大家记得更新 APP， 然后上上日历的这个闹钟，
好
好吧，
好嘞
啊，各位，下期节目
再
见，
拜
拜，
拜拜。